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面找知识。欢迎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唐月。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来关心一下天象。今晚月相为盈突月，明晚的21:27我们将迎来满月。细心的听众可能会发现了啊，今年的一月有一些特别，一月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农历的十五。在天文学上，这种现象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蓝月。同时呢，我们还能观赏到红月亮和超级月亮两大天文现象，并迎来今年的第一次月食。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可见月食的全过程，西藏西部和新疆西部部分地区看不到半影食矢和出窥现象，只能看到出窥后面的过程。也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共同关注本次的月全食。关心完天象之后，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晴转多云，明天阴到多云，南部和东部地区有短时小雪或小雨夹雪，明天夜里转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北风3-4级，明天最高温度4度，最低温度0度，局部地区有薄冰，郊区-2度到-3度，有薄冰或冰冻，今天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5度。另外，上海市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今天早晨7点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重污染天气期间，本市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闻实验室主要关注的话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365实验近日举行了第二次换班仪式，四名志愿者在月宫一号实验舱中连续驻留了200天，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么月宫一号究竟牛在哪里？在密闭舱里面待6个月又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对于中国的探月工程来说，月宫365实验有哪些现实的意义？今晚我们要一起揭开月宫中的秘密。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晚上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和直播间与大家一起互动的实验助理盛燕姿。盛燕姿你好。
唐月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新闻实验室节目，你也可以登录阿基米德搜索新闻实验室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好的，谢谢盛燕姿，马上开启今天的 IT 离心机。IT 离心机，首先关注科技热点。从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传出消息，今天我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正式交付投入使用。慧眼去年6月15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是研究黑洞、中子星等致密天体前沿领域的自主创新重大空间科学项目。相关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慧眼卫星应用我国科学家首创的直接解条成像方法，实现宽波段、高灵敏度、高空间分辨率 X 射线巡天、定点和小天区观测，在世界现有 X 射线天文卫星中具有先进的暗弱变源巡天能力、独特的多波段快速光变观测能力等优势。
目前这个卫星各项功能性能指标都满足研制的总要求，卫星工作稳定正常，这个天地大系统工作协调，已经具备了正式交付的条件。
在轨测试期间， 慧眼卫星开展了多个天区的扫描成像观测和对特定天体的定点观测，开展了伽马射线暴监测等应用测试，验证了卫星的各项功能和性能，取得了银道面扫描监测、黑洞及中子星双星观测、伽马射线暴、引力波电磁对应体探测、太阳耀发、特殊空间环境事件等初步科学成果。2017年10月16号，双中子星并合产生引力波联合观测成果全球发布，慧眼卫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这个卫星在高能段具有它独特的探测的能力，所以说这次探测对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事件这个流量的上限给出了严格的限定，所以说对这次观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介绍，通过慧眼卫星投入使用，使我国高能天文研究进入空间观测的新阶段，将在黑洞、中子星等天体的硬 X 射线研究以及剧烈高能爆发现象的监测等前沿领域取得大量原创性科学成果，对提高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慧眼卫星的学名叫做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它能够探测宇宙中的硬 X 射线。那么什么是硬 X 射线呢？为什么它能重要到需要我们发射一颗卫星去观测它呢？继续来听报道。
说到 X 射线，大家并不陌生。在医院拍摄的 X 光片可以帮助医生发现病人身体里面的病变和伤口，这是因为 X 射线有很强的穿透性，这才给了医生一双能透视的眼睛。而在宇宙中， X 射线的观测也赋予人类探寻未知的透视眼，比如神秘的黑洞。因为即使光也无法逃脱黑洞强大的引力，所以黑洞是无法直接观测到的。但黑洞在吞噬其他天体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强烈的 X 射线，这些 X 射线里包含着黑洞大小、质量、演化过程等重要信息，成为科学家认识黑洞的重要途径。在宇宙中，脉冲星、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遗迹等都会射出 X 射线，如果可以接收到这些射线加以分析，就能勾画出这些天体的轮廓，对人类探索太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空间望远镜都能够实现对 X 射线的观测，比如我们熟知的哈勃望远镜就无法观测 X 射线，只能够观测太空中波长范围在390至780纳米的可见光波段，而 X 射线的波长比可见光波长小得多。此前人类曾发射过数颗 X 射线探测卫星，但大部分只能看到能量较低的软 X 射线，而对于能量较高、波长在0.01至0.1纳米之间的硬 X 射线的观测就比较缺乏了。而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个 X 射线天文卫星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就打破了这个局限，有望发现新的高能天体和现象。
今年上海将开工建设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一批重大项目，打造世界一流的光子大科学设施群。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我国未来科技创新的新高地，也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内容。据了解，中心正在规划建设光子科学与技术的一批重大项目，其中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项目已经国家国务院批准，单体总投资将超过90亿元人民币。已经开工建设的项目如上海光源二期超强超短激光、软 X 射线自由激光电子装置、活细胞成像平台等也将在今年加快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建成以后，上海有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光子大科学设施群。推进长三角创新创业生态和技术转移服务已列入上海市科委今年重点工作。在昨天举行的首届上海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发展论坛上，市科委透露，正探索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实现通用通兑，以此打开技术的转移转化之门，引导企业借脑引智，提升创新力。我们来听东广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作为江苏对接上海的协研，多年来太仓承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上海的产业项目，在生物医药、精密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发展迅速。但太仓市科技局局长万芬奇说，企业做大做强时需要的战略布局、技术价值评估等方面的科技服务支撑却非常有限。
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在整个科技服务业链条当中比较缺失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比较高端的专业领域深耕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来给我们的一些企业提供一些专业化程度更高、附加值更高、比较精准一些这种科技服务。这些呢在上海比较多。
万芬奇说，如果创新券能在两地间通用通兑，势必让太仓从上海的辐射和带动中获益匪浅。两年多来，上海面向全市数千家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发放的创新券已达数亿，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的同时激发了创新活力。仅在技术转移领域，去年就有100多个项目合作落地。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洪凯说，今年将深化创新券在技术转移服务领域在长三角的带动效应，目前已于江苏、浙江两省部分需求旺盛的地区开展了科技资源互联互通的探索尝试。
目前呢，我们跟长三角已经建立了技术转移的整个一个服务体系，比如说江苏的技术市场、浙江的网上技术大市场，包括上海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这几个机构都已经连通。现在目前正在打通的，除了仪器使用券长三角通用以外，另外就是科技服务、科技咨询这些服务券能够在长三角能够进一步通兑通换，鼓励我们的企业能够跨区域的资源的集聚和利用，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集结了200多家科技技术服务机构的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今年就将着重在长三角的布局，计划在太仓、嘉兴等地开设分中心。东中心执行总裁严明峰认为，创新券在长三角通用通兑，首先要解决的是标准化问题。
创新券各个地方都在做，但是对于创新券的内涵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对创新券支持的领域、标准、范畴都是不一样的。第一，把创新券支持的标准和支持的对象能够在长三角一个协同和统一。第二个，实际上创新券是一种财政工具，在使用过程当中对于准入实际上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上海的机构可以去获得江苏的、浙江的相关的一个财政购买的资格吧。那么这个购买资格是否我们能够在长三角能够形成统一的要求。
此外，由于创新券的补贴资金来自于当地财政，在财政资金不允许跨区域使用的情况下，如何突破地域限制，这也是创新券通用通兑面临的难题。严明峰建议在上海、浙江、江苏各设一个结算中心，
比方说上海的机构到上海来结算，江苏的机构是江苏的结算，浙江的到浙江的结算。在上海对的这个里面有江苏发的、浙江发的和上海发的，我们三个结算中心一算，哪里发的哪里给钱嘛。那么最后三个结算中心之间再进行一个转移支付，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体制下面可以去开展这种创新的这种尝试的。
据了解，创新券在长三角的通用通兑相关方案有望在今年年中出台。
今天，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科考船海洋六号返回位于广东东莞的码头，完成了深海地质和大洋科考任务，并在复钴结壳资源调查、海洋新技术装备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次科考任务历时219天，航程近53000千米，主要的工作区域为西太平洋。科考人员开展了海洋矿产资源调查、海洋环境与生物调查等多项工作，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
新获取了一批深海地质环境数据和实物样品，河东区的资源勘探工作进入了精细探测的新阶段，首次开展了复钴结壳资源勘探的国际培训，首次实现了 ROV 搭载这个钻机以及复钴结壳声学原位厚度探测这样一些的技术突破，我们进一步拓展了这个新资源的这个调查区。
跟以往海洋六号执行的任务不同，这一次出海的200多天里，海洋六号完成了2项科考任务，分别是深海地质第5航次和大洋41B航次科考任务。
主要的开展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包括通过这个地质取样、地球物理勘测以及 ROV 的近底的调查，来获取这个地质和地球物理数据以及这个生物环境方面的一些资料。
接下来，海洋六号将停靠在码头进行船只和设备的整修工作，为新一轮的海洋科考做准备。
修整完了之后呢，可能会先安排到南海，进行一个科学考察的工作。 在接下来呢，可能大概五六月份开始要执行太平洋的一个航次，再到年底，一直要到明年初左右，有到印度洋进行科考任务的一个计划。
海洋六号是由我国自主研制，集地震、地质调查等多项调查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可以实现国际海域无限航区的调查任务。
其实这次海洋六号科考任务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不得不提它的一个好帮手，那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海马号。在海底资源环境调查工作中，有了它的帮助，不仅能够看得清，而且效率也更高。继续来听报道。
不同于陆地上的科考工作，由于光照、压力以及海流等多种条件的限制，光靠人力想要搞清楚大海里有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有了海马号这个海洋科考神器的帮助，则让这些困难成为了现实。
它既可以看，也可以用手或者配合工具啊进行样品的抓取啊，实际上它就是把人的视觉啊、触觉啊等各种感觉就延伸到海底去了。
不仅如此，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海马号可以下潜到4500米深的海底进行作业，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再加上它随身携带的探测装备，一次下潜可以完成多项任务，这样一来大幅度提高了海洋科考的工作效率。
像以往的常规手段，我可能需要先用海底摄像系统先到海底去看一看，然后再利用拖网啊或者抓走器啊进行一个样品采集。那么海马号它一次下潜就可以实现这几种手段的功能。
这一次海马号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了一个62公斤重的复古结壳，这对于进一步了解这一区域的复古结壳资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工信部的公开会议上，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的 4G 网络建设相当迅猛，全年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1775兆，是上年的2.3倍。此外，我国固定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72.5%。张峰还强调，目前我国 4G 用户近10亿，渗透率达70%，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 5G， 张峰表示，中国 5G 研发试验进入到第三阶段，将推动 5G 系统设备基本达到预商用水平。IT 李沁基继续关注其他 IT 热点。滴滴出行近日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加大人工智能前瞻性基础研究，吸引顶尖科研人才，主要探索 AI 领域科技前沿问题，推进 AI 技术在智能出行场景中的更多应用和创新优化。这是继滴滴研究院、滴滴美国研究院之后，滴滴科研网络的进一步扩展。目前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有超过200名相关科学家和工程师，且团队规模在今年还将进一步扩张。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机构和吉隆坡市政厅昨天宣布引入阿里云城市大脑，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应用到交通治理、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据介绍，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将应用到吉隆坡281个道路路口，通过红绿灯动态调节加快车辆通行速度，缓解拥堵。出行突发情况时，人工智能可以全局调控交通的状况，为应急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此外，人工智能系统还有助于及时发现交通事故，为事故处置和交通疏导提供更全面的参考建议。据介绍，这套技术系统在中国已经应用到杭州、苏州等7个城市，有效提高了车辆通行效率，救护车等应急车辆到达现场的时间也明显缩短。正式发布半年后，苹果的智能音响 HomePod 终于上市了。在智能音响领域，苹果比亚马逊和 Google 落后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不过 HomePod 自身的定位并不在于语音控制，它更像一个单纯的音乐扬声器。 虽然说音质是一个相对主观的东西啊，不过体验过 HomePod 的人无一例外都表达了赞美。据了解， HomePod 内部有7个高音喇叭环绕四周，顶部是一颗4寸低音喇叭，用户能轻松分辨出不同乐器的音效，层次分明。不过被用户诟病的点在于 HomePod 并不是很智能，不能独立打电话，必须依赖 iPhone。近日，德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长在巴黎联合举行发布会，表示将在20国集团峰会中联合推动全球对比特币的监管，并将警告这一世界最流行的加密货币正在被非法团体利用。去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加密货币非法采矿、交易和使用的案例层出不穷。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交易市场的不完善和投资风险日益凸显。近段时间，多国金融监管机构陆续出台了对比特币加强监管的政策，其价格不断暴跌。那么，多国联合对比特币保持监管高压，能否有效地防范相关风险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有别于传统货币，比特币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数据。去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加密货币价格持续走高，特别是在去年12月，首个比特币期货产品在美国正式交易，催生了全球范围内数字加密货币的投资热潮。加密货币的代表比特币价格在一年之内暴涨了10余倍，市值一度超过迪士尼、通用电器等知名上市公司。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说，疯狂的比特币既成为投资者的新宠，也成为互联网黑客横行的重灾区。
比特币它有可能作为一个价值转移的一个中间环节，类似于这种地下钱庄的这种功能啊，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会突破现有的这个资本项目的相关的管理规则。
此外，比特币基于不受政府控制、相对匿名、难以追踪的特性，近年来屡屡爆出恶意交易、僵尸病毒挖矿和非法牟利的案件。加密货币谁来监管、如何监管，成为考验各国政府的难题。目前，仅有突尼斯、塞内加尔等国家发行了基于加密货币技术的数字货币，波兰等国也在积极尝试开发国家加密货币，但大多数国家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依然是坚持监管从严，陆续制定和出台了一些加强监管的政策。
近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投资管理部主管布拉斯发表公开信，列举多次驳回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几大原因，包括估值存在风险、流动性不足、套利风险难以规避、潜在市场操控和欺诈风险等。另据了解，北欧地区最大的银行北欧联合银行日前发布禁令，要求员工从今年的2月28号起停止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交易。印度税务部门1月22号表示，在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印度17个月的加密货币交易额超过35亿美元后，向数十万人发出了纳税通知。
在亚洲，除了中国央行之外，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宣布，自1月30号起将禁止使用匿名银行账户进行加密货币交易。
这是韩国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比特币价格走势图。本月6号，比特币创纪录的达到了2661万韩元，然而17号上午却暴跌至1151万韩元，价格可以说是腰斩。最近一周，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接连放话称要关停比特币交易所，表示要加强对虚拟货币的监管，让比特币呈现暴跌之势。
面对各国出台的监管举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玩起了打地鼠的游戏，在世界各国寻找生存的空间。业内专家建议，20国集团和一些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应加快制定相关原则和准则，为各国建立相协调的监管政策提供案例和遵循，同时在监管方面实现全球协同，共同打击非法的加密货币交易和犯罪。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